阿弥陀佛，小玛尼，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感谢赞美你。直到今天，你有奇妙的恩典，要借着《民数记》在旷野这卷书对我们说话。我们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我们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会。因此，就在这个时刻，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对我们说话，苏醒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专注于你，也能够听见你那微小的声音。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小巴小龙，我不知道有谁跟我一样觉得时间过得真快真快。我们今天要进入妥拉里面的第四卷书，在开始呢，我要邀请大家来思想一件事。当我们在读妥拉的时候，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如果能够有一个认知，对明白我们的信仰和我们在耶稣啊里面的身份，或许会使我们的生命得到一个难以相信的跃进和启发。那是什么认知呢？首先让我们记住一件事，就是在天上有一个真的帐幕和真的圣所。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所说的，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耶稣啊哈马西亚，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第二节，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而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接下来，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四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人手所造的圣所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你要记住，他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地上天上真帐幕真圣所，第一件。第二，你要记住，祭司供奉的事乃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你要记得，地上的祭司，他们所侍奉的，乃是照着天上的形状和影像。第三，你要记住，有天使，天使是服役的灵，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节，耶稣说的，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侍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希伯来书第八章十四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你要记得，有天使，真的有天使，每一个人都有天使跟着你，跟着我。所以第四点你要记得的是，天上地上合而为一，合而为一。我们常常 用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行走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你有了信仰，相信了耶稣啊，哈马西亚，得到了永恒的救恩。可是如果我们不能够明白天上地上是合而为一的，你不知道你自己的身份，在耶稣里面的身份是什么。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耶稣说的十八章十八节，我是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认识这几点，是要提醒大家，当我们接受耶稣啊，做我们的救主，进入神的国度，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已经是天上的国民了，不属这世界的。所以在信仰里面，这些点，这些认知呢，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地上行走的时候，稳稳当当的，知道自己不是孤单的，知道自己是有能力的，知道自己所行所做的在天上都有一个对应跟随。带着这样的认知，我们现在要进入民数记。其实在希伯来文它叫在旷野。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来到西乃山的第二年，他们不是在西乃山已经过了两年，乃是第二年，第一个月的时候会幕立起来了。那这个是第二年第二个月第一天，他们预备要离开西乃旷野往应许地去了。神晓谕摩西要做下面的预备。第一个，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到四十六节，我们选择经文来看。第二节就是，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室、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每支派中必有一个人做本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按着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室，也就是他们的家庭，宗族就是他们父亲的族系，人民个人的名字的数目来数点所有的男丁，而且是从20岁以上的。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在出埃及记30章14节跟38章26节，在那里已经数算过了。可是在那里的数算呢，是按人头要交半舍客勒的银子做赎罪银，而这个钱是要做会幕使用的，在民数记所数算出来的人是一样的。因此在这里的数算是第二次的数算，而这第二次的数算是要打仗用的。第二个呢，是民数记第一章47节到54节，这个12支派一般的数算之后呢，神在第一章47节特别说，利未人却没有按着支派数在其中，也就是说利未人是要另外分开来数算的，不一样，数算的方式跟这个其他支派的数算方式也不一样。第三点，民数记 第二章第一节到三十四节，以色列人安营的指示，安营的指示。我们看这个图，每三个支派分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而且他们围绕着会幕，如果从天上俯瞰下来，像个十字架，像个十字架，而中心呢是会幕。第四点，民数记第三章第一节到四十三节，让我们看见摩西、亚伦和他的儿子，就是祭司们，加上利未人，有三个家族，哥辖族、格顺族、米拉利，他们另外计算，然后在这里记载他们的职任，他们的圣职，然后我们看见他们安营在哪里，他们安营在会幕和以色列人之间，会幕和以色列人之间。民数记第一章五十三节讲到，但利未人要在法柜帐幕的四围安营，怎么样？免得愤怒临到以色列会众，利未人便要谨守法柜的帐幕。我们已经知道利未人是特别被分别出来的。第五点，我们看见民数记第三章四十四节到五十一节，在这里讲到什么？讲到利未人属于祭司亚伦，利未人属于祭司亚伦。民数记第三章第九节，神对摩西说，你要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给他的。四十五节，你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利未人要归我，我是耶和华。所有的利未人，数算出来的利未人两万两千人，属于祭司亚伦。第六点，民数记第四章一到二十节，最后讲到哥辖家族，这三个家族，哥辖、格顺、米拉利三个家族。这个礼拜的妥拉讲到的是哥辖家族，三十岁到五十岁的他们所担任的圣职。我很快的把这个大纲稍微讲了一下，但是在这里大家放在心上的一件事情就是，地上怎么样，天上就怎么样。在我们的认知里面，你必须要把天上跟地下联合在一起，天使、天君，地上以色列的百姓，神在这个时刻设立了一个新的国家，一个属天的军队，一个祭司的国度，天上地下开始启动。你不要忘记了，地上的军队，天上的军队。当耶稣啊在客西马尼园被捕之后，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三节他说什么？他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我们眼睛没有看见，但是天上的事是真实的，天上的军队，地上的军队，天上的祭司，地上的祭司，天上的会幕，地上的会幕，一起服侍至高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今天呢，我们来吃一点干粮，意思是一起来思想在妥拉里面透露给我们的一些信息。刚刚我们已经提过了，去年也讲过了，民数记原文叫在旷野，第一章第一节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在旷野，你的 bar 是旷野的意思，前面那个 bar 字是在旷野，所以这个 bar 米 bar 就是在旷野。 它就是旷野这个字呢，希伯来字的字根呢，祷告话有话的意思，话的意思，宣告的意思，命令、应许，或是任命，或是声明、诺言，或是成为发言人等等这些意思。可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是，透过希伯来这些拉比们所讲的，他说这个字根还有领导和统治的意思，领导和统治的意思，那就真的值得我们来思想。在旷野，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必须要完全的委身，委身于领导他们的领导者摩西，事实上是神，因为他们完全没有能力，没有领导权。他们如果要在旷野存活，他们必须要否认自己，他们要否认自己的骄傲的自我，并且要意识到，如果没有神给他们生命活水的话，他们在旷野无法存活。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今天吃点干粮，就是从在旷野这个字开始。第二呢，在旷野，希伯来学者说，旷野不属于任何人，是无主之地，没有主人的地方，就好像妥拉一样，妥拉也不属于任何人。他们看见妥拉是在旷野赐下来的，他不是在埃及地赐下妥拉，他也不是在以东地赐下妥拉，在摩亚地赐下妥拉，更不要说是在迦南地赐下妥拉，或是以色列地赐下妥拉，都不是，乃是在旷野赐下妥拉。我是觉得他们这个认知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看见妥拉并不是仅仅属于以色列人或是称犹太人的。第三点，在旷野，因着妥拉在旷野赐下来，所以妥拉是属于任何人，任何想要的人。诗篇119篇162节，他讲得很贴切，他说，我喜爱你的话，喜爱神的话，喜爱妥拉，好像人得了许多乳物，许多乳物。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三节，他说，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什么是乳物？乳物也是无主之物，不属于任何人的，但是呢，却属于那些去抢夺或是去寻找而掳获的人。我不用提很多的经文，我是要引起你们自己去思想，去回忆经上所记载的。箴言书讲过又讲过的，你要寻找神的话语，寻找妥拉，好像寻找银子一样，或是寻找隐藏的珍宝，或是一个打胜仗的人，掳获了很多的财物回来，分给所有的人，你分到那个乳物，那个就是你的了。所以他们连接到妥拉跟旷野关联，甚至于说妥拉就是旷野，妥拉就是旷野啊！从这里我们真的是要再进一步的来思想了。你怎么认识妥拉？你知道是神的话，但是今天第一次听到妥拉就是旷野， 妥拉就是旷野，在旷野一望无际，你若到旷野寂静一片，什么都听不见，你在文明世界所听到的，你在都市里面所看到所听到的，到了旷野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听不见，很寂静。我们去过以色列几次，常常我们的导游哈拿会提起来，到旷野是最好能够听见神声音的地方。但是你到了旷野，你必须要使你里面所有的声音都止息，你才能够听见神的声音，你才能够听见神微小的声音。学习妥拉也是一样，你可以打开神的话语，打开妥拉，你可以读妥拉，但是如果我们里面真的是非常杂乱的，或是我们思想常常飞掉的，或是你总是带着自己围绕在你四周的这些声音来读妥拉，你将什么也听不见，你什么也学习不到。而学习妥拉的时候，你必须要放下，放下自己，等于说我们刚刚说的降服自己，承认神的主权，承认他才是我们生命的活水，在那个时刻我们才能够进入妥拉，真理的灵会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先决条件，用一句话说，否认自己，或是你不知道怎么否认自己，放下自己，停止我们自己，来自我们自己里面的这些搅扰，那么你就可以开始吸取那个生命的活水，你才能够吸取神话语的甘甜。那些做到的人，诗人在诗篇里面都告诉我们，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还要甘甜，神的话语妥拉。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常常听到神要我们谨守遵行妥拉，谨守遵行他的话语，因为这是至宝宝贝。他知道如果他的百姓老是要凭着自己大能大力的话，什么都得不着，什么都得不着，因为他的话语连接在天上，他没有办法想象的一切的丰盛，一切的丰富。所以只有定义遵行他的话语，学习妥拉不是只有听而已，是要行出来的。所以我们的行动举止都必须要打定主意，就是我要实现神的话语，神将这个话语赐给我他的心愿，我要行出来。想想看，神用他的话语怎么样创造了世界，万物被造之物都是为了他的荣耀而被造的。所以当我们谦卑在旷野面前，你去过旷野你就会知道，沙漠旷野你会知道人何等的渺小无能。面对妥拉一样的，我们只有谦卑接受，知道我们在创造主面前呢，甚至连最小的动作都不能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敞开心去感受，去认知，去接受神的话语。其实当我们能够真正这么做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在这里表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你真的跟他有亲密的关系。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明白了为什么耶稣啊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行我的话语，那里有一个关系，那里有一个认知，知道自己是谁，认知他是谁，完全的降服，谦卑降服。有谁能够知道妥拉的真正价值呢？想到这里，我回想到当神带领我们回归根源妥拉的时候，我一开始我就蛮坚持用妥拉这个词，虽然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 已经被摩西五经取代了，或是说律法书取代了。因此如果我说摩西五经或是律法的话，大家容易明白，容易知道，但是呢也带着这些容易明白容易知道的包袱，负面的。所以当我们开始在传讲的时候，在学习的时候呢，我就定义，我们一开始就用妥拉，而且不停地重复来告诉大家妥拉是什么。妥拉就是神的话语，前面五本书，五卷书。妥拉就是神的教导、训诲和指示，年复一年，说了又说。我相信我们已经不陌生了，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知道妥拉是什么，但是我们真的知道妥拉的价值吗？利用这个机会，我想要提醒大家的，当我们说妥拉的时候，我希望你好像是被丢进大海里一样，而不是说妥拉，哦，我知道，就是这个神的话语，圣经，前面五本书，你知道吗？那个只是外衣，妥拉的外衣而已。当我们在学习妥拉，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里面的灵魂深处应该开始苏醒，开始苏醒。那个里面的妥拉的内在大能应该要开始苏醒过来。这个才是妥拉的根源。好像我们的肉体一样，里面的深处的那个灵魂才是与造物主相连的，与造物主连接的。其次，第二点，引领我们的思想的是，妥拉也是灯，它是点亮的灯。学习妥拉的人会行出妥拉的话，行出来妥拉的教导，妥拉的指示。只要能够行出来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就行在光中。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妥拉，光。马太福音第五章说，耶稣啊说，十五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想耶稣啊在讲什么？他讲的就是妥拉，讲的就是神的话，灯。你里面有神的灯亮，你不能藏起来，藏在斗底下，你一定要有行为。当你有行为行出来的时候，那个光能看见了，就将荣耀归给阿爸父神。所以妥拉呢，会把人里面的那个灯点亮起来。妥拉好像是一个媒介、中宝、一个乐器、一件外衣。你看表面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当我们全力学习妥拉的时候，妥拉的话语会把我们里面灵魂深处的善、美善引导出来，表达出来，行出来。所以什么能够把一个按着神形象造的人苏醒过来呢？当然是借着妥拉的灵，真理的圣灵，才能够触摸每一个人里面死去的灵魂。我们以前是死的，真理的圣灵苏醒我们，苏醒我们里面的灵，灵人明白神的话语，能够遵行神的话语。你知道这条路已经通了，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啊，活着的妥拉，他是人灵魂的真光。我们在他里面跟他呼应，我们就活过来了。2000年前耶稣啊复活的主，在他的门徒眼前升上了天，然后门徒们呢按着耶稣的指示，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等候所应许的圣灵。 然后《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五旬节到了，要进入妥拉的深处，需要五旬节的灵降下来。民数记在旷野，在妥拉的五卷书中，它也是很独特的，因为这卷书几乎限于描述在旷野的历史事件，还有临时的诫命。这卷书也标志着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的漂流记录。因此他们看到这卷书很少有那持久的诫命。其次呢，民数记在旷野这卷书呢，每年总是在五旬节之前的安息日来诵读。因此民数记这卷书，我用在旷野来代替民数记这卷书的名字，在旷野，这是它的原来的名字。这卷书呢，和五旬节的关联很让历世历代的希伯来学者很纳闷，很困惑，为什么想不通？因为他一开始就记录着神对以色列百姓很详尽的指示，因为他们预备要离开西乃旷野了。但是五旬节呢，却标志着以色列这个国家来到西乃山，在西乃旷野与神立约，领受妥拉启示的开始。所以他们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这卷书《民数记》这卷书被指定读这卷书，是在我们到达西乃山的纪念日，也就是五旬节之前的安息日来诵读。从时间点上来看，五旬节他们来到了西乃山领受妥拉，但是现在民数记呢，在全世界所有的会堂年复一年在读的时候，都是在五旬节之前的安息日，五旬节之前的那一个安息日来诵读，而诵读的内容是我们要离开西乃山的预备。你想明白吗？使他们这个脑筋需要急转弯的问题就是在这里。逾越节，离开埃及，脱离了为奴之家，不是目的，我们已经提过，不是目的，乃是指向西乃山。在五旬节的时候来到了西乃山，与神立约，领受妥拉，不是终点。会幕立起，要离开西乃旷野，预备进入应许地。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室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在民数记第十章第十一节讲到，第二年二月二十日，云才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十二节，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离开之后没有再往回走的。云才停住在巴兰的旷野，这是他们按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初次往前行，表面上看在旷野与五旬节或许只是碰巧，但真的是碰巧吗？真的是巧合吗？逾越节，离开埃及，脱去在埃及所沾染的一切污秽，来到西乃山领受妥拉，成为永生神的子民，然后现在离开西乃旷野，妥拉 与他们同行，带着妥拉要进入应许地。你有没有看到在这里有一个巨大的转捩点？这个巨大的转捩点就是五旬节。五旬节，我们慢慢思想，如果当年以色列百姓在五旬节在西乃山领受了妥拉之后，他们里面就改变了，他们里面已经经历了妥拉的大能，里面的灵魂已经苏醒了，转变了。而此刻他们不仅实质的带着神的话语妥拉写下来的妥拉，并且更是实质的刻在他们的心板上，离开西乃旷野进入应许地，神永恒的目的就达到了，你明白吗？可惜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当我们回顾的时候，离开西乃旷野，很不幸的是以色列百姓乃是走向失败的路。叹止的是可拉党的背叛、抱怨、争闹等等，至终定了他们在旷野的漂流40年。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实，就是五旬节的经历，那个第一个五旬节的经历没有离开他们，继续随着他们，你明白吗？跟着他们漂流在旷野，跟着他们至终进入应许地。所以什么是五旬节的经历，你要放在心上。什么是五旬节的经历？神不离开的同在，妥拉不离开的同在，神属性的彰显，这是永恒的五旬节，这是我们要抓住的。我再讲一次，神不离不弃的同在，妥拉不离开的同在，神属性的彰显，这是永恒的五旬节。我上次讲过，在西乃山脚下，神用话语，他那个创造世界的话语，他建立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在时空之下，乃是在永恒的层面上。所以带着五旬节的经历、五旬节的恩膏、五旬节所建立的，离开西乃旷野，乃是走向成功，因为它超越了每一次或是当下的失败或是悲剧。但是神永不失败，永不失败。以色列国在离开西乃旷野的那一刻开始，神的话语妥拉在地上和天上之间，在短暂与永恒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历史上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希伯来学者说，这是我们了解《民数记》在旷野这卷书的钥匙。如果我们在这卷书 的叙述中，转移我们受时空限制的眼光。因为他在描述的这些事件，你可以用历史锁住它的，但是现在我们超越，我们来超越，将我们的眼光超越这个时空的限制，你知道吗？永恒就显现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陀拉是永恒的。借着历史事件的描述，却反映出那个永恒的陀拉价值、陀拉意义、陀拉信息。或许我们今天来理解《民数记》的开始，来这样理解或许是合宜的。数典军队预备离开西乃旷野，开始往应许地去的旅程，不仅代表着当下的那一个历史时刻，也代表着以色列世世代代不停前进的旅程，更是神耶和华神救赎世人的旅程。这卷书我们学习过了，旷野的旅程也反照着人类历史的旅程，不是吗？以色列人的失败，在旷野的失败，对比着人类历史上的失败，岂不都是一样的吗？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我们要承认，这也像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蓝图。所以我们要看以色列啊，当立约的神行在他们当中，这个旷野旅程不管发生什么事，云柱火柱人就相随，人就在前头引领。你不感动吗？神，在神没有失败，在神只有成功，只有成功。他做成了，他是胜利的，他是得胜的，他永不失败。放在心上，弟兄姐妹们，今年5月16号到18号，也就是明天日落之后，黄昏之后，我们将迎来五旬节。新的五旬节，但是你不要忘记我曾经提醒大家的，3500多年前在西乃山第一个五旬节，在那里领受的陀拉不是虚空与我们无关的，不是虚空与我们无关的，仍旧是我们的生命，没有取消，没有成为过去，仍旧是那些与他立约的人一定要谨守遵行的，因为他是永恒的。现在借着耶稣啊所做成的，耶稣啊所成就的救赎，2000多年前那个五旬节，照着耶稣啊的应许，在耶路撒冷降下来的真理的圣灵，五旬节的圣灵已经把他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那些信的人的心板上。当年的恩膏没有减弱，没有收回，没有消失，圣灵的爆炸的大能仍旧持续，而且快要到达顶峰，意思就是将是我们眼未曾见过，耳未曾听过，心也未曾想过的。这个没有指定日子的五旬节，和所有耶和华的节期 在历史时空当中，在永恒当中，都带着神创造的大能，都带着神话语不灭的频率 frequency， 带着弥赛亚耶稣啊哈马西亚弥赛亚道成肉身救赎的根源。第一日如何，现在仍是如何。很多时候我们在等候五旬节，每一年的五旬节，渴望那第一次的五旬节或是2000年前的五旬节能够重演。弟兄姐妹们，他不重演，他已经在了，他已经在了。神的恩赐和选召永不后悔，他没有收回，他没有取消，他仍旧在这里。我们期待的是什么？是那个启动。历世历代每一个属于他的百姓，这个里面印着他的话语，印着他的妥拉，印着那个谦卑，印着那个顺服，印着那个行出来，开始启动。再说一次，第一次如何，今日仍是如何，一直到永永远远，循环而上，一直到永永远远。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旷野旅程。在旷野，民数记在旷野，这个旷野旅程在今日启动，在你我里面已经赐下的永恒的五旬节。愿神赐福每一位有耳可听的都听见。阿爸父神，你的智慧无法测度。诗人告诉我们，你的智慧无法数算。对于你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你按名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你知道我们的家世，你知道我们的宗族，你知道我们的名字，没有两个是一样的。但愿今天所传讲的，让你的百姓能够借着你所赐下的给每一个人的独特的那个理解力来认识你，来更深的进入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丰盛里。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带着的是你已经赐下来的那个五旬节的恩膏，你所有节期的恩膏已经在我们里面。主，我们需要圣灵来启动，配合着我们的愿意，配合着我们的回应，带我们进入那个从来没有进去过的那个领域里面。因为主，我们要预备好。阿爸父啊，我们需要预备好，我们要等候着那幕后的光景要大过先前的弥赛亚的再来。我们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敬畏你的心，赐给我们明白你的智慧，明白我们是蒙你拣选，明白我们在你里面的独特的地位。荣耀要归给你，荣耀要归给你，阿爸父神。 是我好好学的。阿门。